一神教的上帝是假的吗？
不，是真的。从宗教的经验来说，能够创立一派宗教的教主一定不会说谎。他见到、接触到活生生的上帝，这使得他没有办法否认上帝的存在，所以才有坚定乃至狂热的信心来为他的信仰做宣导，也就是所谓传道。那样的上帝，我们只可以把它解释为那些宗教家们内在世界的经验，而未必就有客观上帝的存在。因为对于不信的人，上帝就不存在。可是不信或是没有见过上帝的人，也没有否定上帝存在的权利。好比没有登陆过月球的人，没有权利说太空人从月球上取得的各种资料是虚假的一样。因此，基督教强调见证，就是强调宗教信仰的经验。可是依据佛法，宇宙是由众生的共业所完成的，不是由一个全能人格的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佛教被称为无神论。但是无神并不是否定上帝的存在，而是说上帝没有创造宇宙的事实，因为他也是宇宙间的一份子，是众生之一，不是像基督教所说的是宇宙的根本、开始跟最后。所以佛教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认为不是只因为上帝而有了宇宙。既然是这样，是不是意味着上帝说谎了，一神教的信徒们受骗了？不，上帝没有说谎。因为凡是神都有慢心，福报越大、品位越高的神，自信心跟我慢心也就越高越大。这在密教称为是天慢或是佛慢。某些心理脆弱的众生需要强有力的神的保护跟恩赐，给予他们希望和安慰。而神因人的需要，也必须表现出坚毅无限的自我价值。因此不论是神或人，都有这种本能或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神造宇宙就成了宗教的真理。这样说来，是否神创宇宙的说法只是神的宣称而已？这是另一个问题。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在佛经里头有这么一个故事，大梵天见到释迦牟尼佛，承认自己没有创造宇宙，可是他想众生依然认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在任何一神教的圣典中，从来没有透露过上帝没有造宇宙而自己说造了宇宙的消息。这好像今天工商社会里头有些明智的企业家谦称他的公司业绩是由全体员工和社会共同促成的，并不是靠他一个人完成，他只是提供了资本、智慧跟时间的一个分子而已。公司虽然因为他而成立、发展、成长、成功，但是他还是表示，既然取之于社会，应该要用之于社会。这样的企业家就像是见到了佛的大梵天，他开了智慧，消了我慢，不以自我为中心，奉献自己，利益大众。相反的，有很多的企业家表示，公司是他创办的，员工是因为他而得到温饱， 社会是因为他而得到幸福的。这都是因为他有个人的智慧，赚取了足够的资本，经营了恰到好处的事业所造成的。像这样的人，就是一神教的上帝。他们其实并没有骗人。上帝有没有创造宇宙，信徒有没有受骗，都不是问题。如果未曾创造宇宙，而愿意承担宇宙间所有众生的痛苦，给他们恰如其分、适得其时的救济，那不就是菩萨吗？如果信徒真的受了骗，可是他们终究得到安慰和鼓励，那种受骗还是值得的。像曹操所导演的望梅止渴的故事，不是有用吗？《法华经》里头所说的化成，就是为了诱导胆小而没有自信心的小圣人，而说阿罗汉必知佛法，让他们先求解脱，然后再告诉他们应该成佛。小圣的解脱等于是长途旅行中的旅馆，让他们休息一下，恢复疲劳，第二天再继续上路，走向前途更远的佛道。可见佛的小圣法也是说谎，能够因为受骗而学佛，也正是教化的方便。所以我们不要反对一神教的上帝，骗人或受骗，只要有用都值得，但看你愿不愿意受骗而已。
密教是什么？
根据密教的传说，密教是由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传金刚萨埵，住于金刚法界宫，成为第二祖。释迦世尊入灭后800年，有龙猛菩萨出世，开南天铁塔向金刚萨埵面授密法，成为第三祖。再传第四祖为龙智，再过数百年，龙智700岁，传第五祖金刚智，那就是中国唐玄宗开元年间来华的三位密宗高僧的第一位。所以密教不是释迦世尊所说，而是直接由法身佛所说。因为法身不说法，所以称密教的传承是密法、根本心法或是无上大法。密法由凡夫传承是不可能的事，因此称密宗的传承者为金刚上师、大成就者。但是从佛教的历史看，密教的起源是印度的民间信仰，最后发展成密教或密圣，则属于印度晚期大圣的事。他以佛教大圣思想的理论为基础和根本，引进了印度教的观念和修法。密法可以分为杂密、释密、瑜伽密和无上瑜伽密。杂密类似民间信仰，释密已经有组织化，瑜伽密跟禅定相应，无上瑜伽是跟当时印度教的性力派结合而完成。所谓性力，就是以男女性的交媾，两性双身双修，成为方便和智慧的圆满集成。以女性代表智慧，以男性代表方便。这种思想 和中国道家的房中术，又叫做玉女术，是一样的，不是根本佛教的修行方法。佛教以离欲为根本，无上瑜伽却要透过淫欲的事实以达解脱的目的。所以后来西藏的黄教教祖宗喀巴加以改革，予以废除，禁止以男女的性交行为作为修行的方法，但是其他各派依旧采用。他们为了所谓合理化，必须先练气脉明点，然后才能实施所谓的双修的法门。密教本身是以当时印度的时代背景和后来的西藏环境而形成的。我们不能说西藏的密教不是佛教，除了无上瑜伽的这一部分。他们的教理和刑法组织严密，层次分明，特别是在教理方面以中观为根本，以瑜伽为辅佐，这是中国佛教所未见的。他们对于僧侣的训练和教育也非常的严格而有系统化、层次化，所以有坚定的信心和一定的法门。但是在蒙藏地区称为活佛的也未必一定有修正以及学问。密教的上师就是法的传承者，是直接从金刚萨埵或者是佛的法身传承下来的，不能自称为上师，必须师师相承，口口相传，必须修完一定的恒特罗而有传承者承认他已经得了大成就，才可以成为上师，绝对不是鬼神附体无师自通，不是只懂得一些咒语表现一些灵异就能够自称是上师的。问题也就出在这儿，密教的源头开始就是这样，这使得佛教没有办法保持门庭的清明，任何人都可能假借佛菩萨的降世而自称为上师。不过在西藏，因为它已经有了严密的制度，不易滥冒，所以还是可行。而西藏以外的地区，藏密各派的领袖和组织的力量已经没有办法达成鉴别、鉴定和监督的责任，以致密教风行的地方上师纷纷自立。在西藏最早传承密宗的是在家人，比如莲花生大士是红教的创始祖，传说中他是有妻子的。以后红教的喇嘛、上师也都是在家人，所以上师由在家人担任是西藏的特色。他们皈依四宝，也就是佛、法、僧之上，再加上上师，三宝不重要，上师才是信仰的中心，他就是本尊，就是佛，而代表佛的报身。如果不通过上师，就无从接受佛法。这虽然有密教自己的理论，却是被显教所不承认的。它类似于神教的天使和上帝的代言人身份，跟平等的佛法不相应。上师也有女的，在西藏已经是这样，但是现在也有人说，男性的弟子如果想修无上瑜伽时，最好上师本身是女的，因此就有称为上师的女性借口传法 而跟男性弟子发生淫乱关系的情形。上边已经说过，以男女性行为作为修持的法门，不是佛法，非清净法，对我们的社会来说，也是一种应该禁止的事。